周末大事件主要关注点还是在中东。这个周末局势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美国在往中东大规模增兵，地面战争似乎箭在弦上。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依旧寸步不让。与此同时，胡塞武装也下场了，让曼德海峡也岌岌可危。油价在106美元以上的高位，随时准备再往上冲。美股五连跌，纳指已经跌破年线。俄罗斯宣布禁止汽油出口，澳大利亚发生柴油危机，就连土耳其都撑不住了，两周内抛出60吨黄金换救急。一环扣一环，全球经济似乎正在被这场战争慢慢拖垮。这次我们先从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表态说起。3月27日，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无意滞留在伊朗，美军处理完眼前的事就撤。他还说，完全有理由认为美国已经完成了所有军事目标。至于油价上涨，他说这是极其短暂的市场反应，撤军后自然会回落。但同一天，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为在伊朗展开为期数周的地面行动做准备，数千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抵达中东。一边说很快撤了，一边增兵备战，这两件事儿矛盾吗？其实并不矛盾，万斯说的是政治上的姿态，国防部备战是军事上的现实。川普政府现在要做的是一边安抚国内民众说战争快结束了，一边在战场上继续加码逼伊朗让步，守口不一且毫不掩饰。这种操作熟悉川普风格的人应该不陌生。说到地面战争，就绕不开哈尔克岛。现在外界传的最多的是美军打算夺取这个小小的岛屿，这个岛面积大约相当于半个澳门多一点，但战略价值极其重要。伊朗唯一的深水港就在这里，海底有四条石油管道连接，全年 90% 的伊朗石油从这里出口。一旦哈尔克岛被攻占，伊朗将损失接近 50% 的财政收入。美军增兵摆明了是在给伊朗施压，逼伊朗在谈判桌上让步，这是典型的以打促和逻辑。正因如此，伊朗在岛上驻扎了数千革命卫队，挖了地堡，铺了地雷，严阵以待。至于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封上了，原本是有几天出现缓和的，可3月27日之后直接彻底锁死，谁都出不来。伊朗的策略很清晰，用霍尔木兹海峡卡住石油航运的命门，用高油价拖累川普的支持率，用袭击中东金主们的工业设施逼迫美国在谈判上让步。这套组合拳每一步都打在了川普最在意的地方，经济和民调。军事上伊朗根本不占优势，但关键不在于打赢美军，而是在于让战争的代价足够高。也许是嫌局势还不够复杂，胡塞武装这个时候也出来了，他们朝以色列发射导弹，正式宣战。胡塞武装和以色列之间隔着沙特，直线距离1600多公里，对以色列的军事威胁老实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他们出来干嘛呢？政治上声援伊朗，表明立场，毕竟都是抵抗之湖的成员，每年从伊朗领几亿美元的补贴，关键时刻还是得站出来。但胡塞武装真正的战略价值在于曼德海峡。曼德海峡是走红海过苏伊士运河的必经之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曼德海峡再关，那就是全球两大石油出口通道同时堵死。伊朗在阿拉伯半岛的东边，胡塞武装在西边，正好一左一右把整个半岛的海上贸易通道全部掌控。这种地缘位置配合廉价无人机可谓防不胜防，战略威慑力相当可观。胡塞武装目前还没有宣布封锁曼德海峡，但这已经是悬在全球能源市场头上的一把刀。一旦两个海峡同时关闭，油价会走向什么位置已经无需多言。接下来再看美股。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跌，道指跌 1.73%， 标普500跌 1.67%， 纳指跌 2.15%。 更关键的是，道指和纳指都跌破了年线这一重要技术指标。自历史最高点以来，道指最大回撤 11%， 标普500最大回撤 9%， 纳指最大回撤 12%。 川普上任以来的美股涨幅快被抹干净了，这个幅度放在 A 股股民眼里可能只是家常便饭，但对美国人来说这可不寻常。原因在于美国人的财富结构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居民大部分资产是房子，真正投入股市的钱只占居民总财富的 10% 左右。但美国有 401k 养老金计划，是把每个月工资的一部分强制定投美股的。所以美股下跌可不只是富豪阶层的账面损失，普通美国工人的养老钱也在缩水。川普的最新民调支持率已经跌到 36%， 创第二任期以来的新低。 周末美国还爆发了大规模游行，口号 No Kings 直指川普的执政，这就是川普的软肋。伊朗一直盯着这块，卡住霍尔木兹，油价维持高位，美股压力不减，使得川普民意持续下滑，这就是伊朗的应对策略。军事上打不过，就从经济政治上影响你。伊朗当然知道这条路走不了太久，但他们要的就是一个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内争取最有利的谈判条件。内外压力都在叠加，川普现在的处境实话说并不轻松。接下来我们再看俄罗斯，他也有了动作。3月27日，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指示能源部起草行政命令，自4月1日起禁止汽油出口，持续到7月31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俄罗斯不是个产油大国吗？怎么连汽油都要限出口？这里要分清楚两个概念，石油是原料，汽油是成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量巨大，每年 2.4 亿吨，全球第二，仅次于沙特。但俄罗斯的汽油出口量非常小，每年只有400到500万吨，全球贸易份额大约 2%， 主要买家是埃及、土耳其，两国合计拿走了俄罗斯出口汽油的一半。既然出口量这么小，禁了又有什么大影响？问题就出在时机上。乌克兰最近持续打击俄罒斯炼油厂，俄炼油厂中有三分之一受到袭击，损失了接近20%的炼油能力。春耕要开始了，夏季油耗高峰也快到了，国内的汽油需求正好在涨。如果不禁止出口，俄罗斯油企当然会优先把汽油卖给出价更高的海外市场，俄国内反而可能出现供应紧缺，价格飙升。所以禁止汽油出口，本质上是优先保障本国国内供应，防止自己的老百姓成为中东战争的受害者。依据同样的逻辑，中国目前对尿素出口实施限令，也是同一个道理。全球缺尿素，如果放开出口，国内化肥价格就会跟着国际价格走，农业成本大幅上升。限令就是为了把国内市场和国际波动隔离开来。但俄罗斯禁止汽油出口的影响也不能轻描淡写。全球汽油供应本来就已经因为中东战争而趋紧，俄罗斯的 2% 份额突然消失，叠加中东产能受损，会让供应缺口进一步扩大。斯洛文尼亚已经规定私家车每日最多加50升，还要防止邻国居民越境来加油。斯洛伐克规定单次加油上限，并禁止柴油出口30天。斯里兰卡实施配给制，孟加拉国私家车每天只能加10升。还有澳大利亚最近也出现了柴油危机，柴油库存仅剩30天可用。澳洲不缺原油，但炼油能力不足，主要从亚洲进口成品油。现在亚洲自己都快供应不上了，出口到澳洲自然受到冲击。这是连锁反应，一个地方出问题，会沿着供应链向外传导，越传越远，波及范围越来越大。比如，我们可以顺着澳洲柴油危机说下去，这里面还有个逻辑链条。先普及一个知识点，锂矿开采严重依赖柴油驱动的重型机械。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锂金矿出口国，中国进口的锂金矿有相当大比例来自澳洲。如果澳洲柴油危机持续，矿山可能被迫减产甚至停产，锂金矿的供给就会收缩。同时，三月到四月是国内电池排产的旺季，需求本来就在上升，供给收缩加需求上升，锂价面临上涨压力，相关企业的利润预期自然走高。市场已经开始提前定价这个逻辑，所以上周五锂矿股率先有所表现。这是一个典型的供给侧冲击向下游传导的案例。战争打的是中东，影响传到澳洲，最后落到国内锂矿板块。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节点出问题，都会沿着供应链、产业链四处蔓延。再比如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土耳其。土耳其央行在短短两周内减持了约 58.4 吨黄金，价值超过80亿美元。其中3月20日当周骤降 52.4 吨，幅度惊人。土耳其过去十年是全球最激进的黄金买家之一，黄金储备从2011年的116吨一路积累到820吨以上。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多家底，为什么突然大甩卖呢？答案就是目前这场石油危机。土耳其的处境非常糟糕，这个国家 90% 的石油和 98% 的天然气依赖进口。据统计，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土耳其经常账户赤字就增加45到70亿美元。油价从战前的73美元飙升到100美元以上，土耳其的年度能源进口账单就可能暴增约150亿美元左右。更要命的是，3月24日，以色列空袭了伊朗南帕尔斯气田，伊朗随即停止对土耳其的天然气出口。伊朗是土耳其第二大管道天然气供应国， 占其天然气进口的 13% 到 14%。而这条管道的合同恰好将于2026年7月到期，这场战争直接让续约前景化为泡影，能源账单突然翻倍，关键气源直接断供，短期又找不到等价替代。土耳其外汇首当其冲，进口商疯抢美元，里拉暴跌。16个交易日内，里拉对美元汇率连续11次创历史新低。外国投资者加速撤离，三周内从土耳其债券流出的外资高达47亿美元，股市流出12亿美元。土耳其央行被迫卖出大量外汇干预汇率，三周内消耗了约250到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外汇弹药告急之后才轮到动用黄金，但这58吨黄金大部分通过掉期完成，即以金换汇到期赎回，而非直接出售。道理很简单，直接砸盘60吨黄金会引发金价断崖式暴跌，反而让自己剩余的1000多亿美元黄金储备大幅缩水，得不偿失。掉期是在场外市场悄然进行，冲击小得多，而且技术上还保留了日后赎回的选项。土耳其在英格兰银行存放了约111吨黄金，无需跨境运输，直接在伦敦质押变现，操作便利。这整套操作是一个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面对外汇枯竭、本币暴跌、能源断供三重打击做出的紧急自救。这种紧急自救当然也是有代价的，掉期有持有成本，到期需要赎回。如果战争长期化，油价长期维持在100美元以上，土耳其的外汇创收能力始终追不上能源账单，这些临时掉期就会变成实质性的永久贱卖。对黄金市场来说，土耳其的掉期操作虽然在场外进行，但接收黄金的金融机构通常会在现货或期货市场对冲头寸风险，最终还是会传导到市场上，增加供应压力，压低价格。而且战争拖得越久，土耳其剩余的黄金储备也会变得岌岌可危。最后顺带说一下有色金属。3月28日，阿联酋环球铝业发表声明，其位于阿联酋的生产工厂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铝业也在同日声明，受到伊朗袭击，有两名员工受伤，正在评估受损情况。这两则消息直接影响到了有色金属的供给预期。过去一段时间，有色金属价格一直承压。逻辑很简单，油价飙升，市场担心经济衰退，工业金属需求下滑。但中东产油国的铝厂接连遭到袭击，供给端开始出现缺口。市场现在面临一个多空博弈，需求因为经济放缓预期而下降，但供给因为战争冲击也在减少。哪个方向的力量更大，决定了有色金属价格的走向。目前来看，尽管美股下跌，美元走强，有色金属并没有跟着大幅下挫。这多少说明市场开始意识到供给端的冲击可能比需求端的担忧更需要定价。一旦市场形成供给缺口主导的判断，有色金属价格会有一轮比较明显的上涨。梳理清楚上面这些信息，再来看接下来的战争走势，逻辑会清晰很多。当前局面的核心特征是，双方都有谈判意愿，但筹码差距太大，谈不拢，只好继续打。美国增兵，评估攻占哈尔克岛，是在给伊朗施压。胡塞武装入场声援，威胁曼德海峡，是在帮伊朗加砝码。伊朗封锁霍尔木兹，袭击中东王爷们的工业设施，是在把谈判代价拉高。各方表面寸步不让，底层逻辑还是想谈，实际行动都是在增加自己的筹码，让对方更难拒绝。那么这个阶段会持续多久？有两个时间节点值得关注，一个是川普计划在今年5月中旬访华，在此之前，他大概率会希望把伊朗问题处理掉，或者至少形成一个明确的停战框架。毕竟拖着一个未解决的中东问题去访华，外交上会比较被动。另一个是美国中期选举，选举临近，民意压力会进一步传导，市场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撤退预期交易，资产走势会出现明显变化。在这两个时间节点之前，以打促和的态势会持续。战争烈度短期可能进一步加剧，但最终目标是逼出谈判结果。